大十八节讲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结果真是今天讲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至十八节就是讲这部分的内容。
这正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语，
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语，
非常的奇妙，
非常的奇妙。
我们都知道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以前都是外邦人，都曾经是异教徒。
我们知道以弗所那里的信徒以前是外邦人，是非信徒，
是异教徒，
是异教徒。
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告诉这些曾经的异教徒
这个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是告诉这些异教徒听，
说你们曾经是最终之人，
他说你们曾经是最终之人，
如今成了被救之人，
现今成了被救之人，
你们今非昔比，
你们今非昔比，
你们曾经被以色列人看不起，
你们曾经是被以色列人看不起，
是局外人，
是局外人，
你们活在世上，
你们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没有指望，
没有神，
没有神，
非常可怜，
非常可怜。
但是你们有今非昔比的变化，
但你们有今非昔比的变化。
而今非昔比的变化的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而今非昔比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
这是第二章一到十三节所讲的内容。
这个第一章一至十三节所讲的。
那么这些曾经的异教徒，
你们曾经的异教徒，
这些的外邦人，
你们异邦外邦人，
他们有了今非昔比的变化之后，成了神的子民。
他们有了今非昔比的变化，成了神的子民。
他们也跟那些以色列人一样，都成了神的子民。
他们与以色列人一样，成为神的子民。
那么他们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这样他们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会是怎样呢？
他们的关系是不是还是如同以前一样是敌对的呢？
他们的关系是否还是好像以前这样敌对的呢？
有什么改变呢？
有什么改变呢？
那么有这些改变又怎么样呢？
有这些改变的时候有些又怎样呢？
这就是二章十四到十八节要讲的。
这个就是二章十四至十八节所讲的。
第二章十四节一开始就说，
第二章十四节一开始就讲，
因他使我们和睦，
因他使我们和睦。
这里的他是谁？
这个他是哪位？
这里的他是前面所讲的耶稣基督。
这个他在前面所讲的耶稣基督。
因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
因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
和睦的意思就是和平平安。
和睦的意思就是和平平安。
圣经这一节话的原文是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这个原文就是说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所以他使我们和睦。
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因此他使我们和睦。
后面接着说，他将两下合而为一。
跟着说，他将两下合而为一。
这个两下是什么意思呢？
两下是什么意思呢？
两下就是两部分的人，
两下就是两部分的人，
使两部分的人合为一个整体，
让两部分的人合为一个整体。
那这里说两部分人是哪两部分人呢？
这两部分的人是哪两部分的人呢？
很显然是指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很明显就是以色列民和异邦人、外邦人。
大家不要以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只是两部分人，
你不要以为只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两部分的人。
其实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表示所有的人。
其实说以色列民和异邦人、
外
邦人是整个人类。
因为不是以色列人那就是外邦人，
不是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
不是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人，
不是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人。
所以是全部合在一起，
就是说全部 合在一起，
并且插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并且插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是指什么呢？
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按照律法，他们跟外邦人是不能来往的。
以色列人按照他的律法和外邦人是不可以来往，
他们也是不能通婚的，
他们也不可以通婚，
他们甚至连在圣殿都不能一起敬拜的，
而且同一个时间在圣殿都不可以一起敬拜。
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有外邦人院，
我们知道耶撒冷耶撒冷的圣院那个
圣殿，
圣殿
有
外邦
人
院。
外邦人到了外邦人院之后就不能再进去了，
外邦人去到了外邦人院，他们就不可以再进入去，
只有以色列人才可以再进去，
只是有以色列人才可以继续进入去。
在外邦人院的那个顶头有一个牌列在那里，
在外邦人院里面顶头有个牌， 黐喺嗰度。
那个牌是这样写的。
呢个牌系咁样写嘅。
外邦人到此止步，越过者处死。
外邦人到此止步，越过者处死。
这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
呢个就系以色列民同埋外邦人所中间隔断嘅墙。
他们是不能来往的。
佢哋唔可以来往。
那么现在耶稣基督怎么使他们合而为一呢？
咁耶稣基督而家点将佢哋合二为一呢？
他是怎么拆掉这个中间的墙呢？
佢系点样去拆毁呢个中间嘅墙呢？
所谓拆掉这个中间的墙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拆掉中间嘅墙系咩意思呢？
圣经接着解释。
圣经接着嚟讲，
说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
以自己嘅身体废掉他们中间嘅恩仇。
耶稣基督以他的身体废掉冤仇是什么意思？
耶稣基督以佢身体废掉恩仇系咩意思？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面。
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将佢身体钉喺十字架上，
是为了成就救恩，
系为咗成就救恩，
好让所有信他的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子民，
将所有信靠嘅人嚟到耶稣基督面前，成为神嘅儿女。
无论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
无论是外邦人或者是以色列人，
只要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子民，
只要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子民，
信了耶稣基督成了神的子民，那也就是说是成了神家里的人。
信了耶稣基督成为神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成为神家里面的人。
那既然是成了神家里的人，
既然是成为神家的人，
那无论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
无论是外邦人以色列人，
那都是一家人，
那都是一家人，
都跟神和好了，
都是以神和好，
那彼此之间是一家人，那也就和好了，
彼此之间是一家人，那就和好。
这就是为什么说耶稣基督废掉了冤仇，
咁就系意思话，耶稣基督系废掉恩仇，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拆毁中间隔断嘅墙，
让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合而为一，
让以色列人同埋外邦人合二为一。
圣经并且说，造成了一个新人。
圣经继续话，造成咗个新嘅人。
新人是指的教会，
新嘅人指嘅系教会，
是指所有信徒的总称，
就系所有信徒嘅总称。
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
呢度讲得好清楚。
耶稣基督成就救恩，
耶稣基督成就救恩，
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
所有承认耶稣基督嘅人成为神家里边嘅人，
都是这个教会这个整体里面的一员，
都系整个教会整体里边嘅一员。
那中间自然没有隔断的墙，
咁中间就自然冇呢个隔断嘅墙。
所以整个信徒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整体，
整个信徒之所以成为一个整体，
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再也没有隔断的墙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
外邦人与以色列人中间没有隔断的墙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
所以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所以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有几个要点。
信徒怎么才能合一？
信徒怎样去合一？
靠基督，
靠基督，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这是第一个要点。
这个第一个要点，
信徒怎么才能合一？
信徒怎样才合一？
靠基督，
靠基督。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他们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有很大的不同。
靠人他们可能合在一起吗？
他们靠着人，他们可不可以合在一起呢？
没有办法可以合在一起，
没有办法可以合在一起，
只有靠耶稣基督，
只有靠耶稣基督。
我们普通的人也都是有很多的不同，
我们普通的人也都有很多不同，
人都有很多的差别，
人都有很多的差别。
靠人没有办法可以合在一起，
靠人是不可以合在一起，
只有靠耶稣基督，
只有靠耶稣基督。
因为人都是罪人，
因为人是罪人，
人都有自己的私心私欲，
人都有自己的私心私欲。
当每一个人带着自己的私心私欲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可能合在一起？
当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私心私欲走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才怎会可以合在一起？
有人说现在的世界上各个很多地方都有不和平，但是很多的领袖在那边拼命喊和平却得不到成功，原因就在这里。
有很多人说很多地方有不和平，有纷争，很多的领袖都说在这里大叫要和平，他们达不到，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
因为各国的那些世界领袖各国的领袖，
因为各国的领袖
坐下来谈和平，
坐低讲和平，
都带着自己的自私，
都是带着自己的自私，
都带着自己 的 各自的利益在一起，
都是带着自己各自的利益走在一起，
一方面拼命在那边大喊要和平要和平，
一方面大喊要和平要和平，
另外一方面拼命在那边喊卖武器卖武器，
另外 一个人在背后就猛地卖武器卖武器，
一方面跟大家讲我们不要打仗我们要和平，
一方面跟大家讲我们要不打仗要和平，
一方面拼命花很多的钱造最先进的武器来卖给大家，
另外一方面用很多的钱做最新的武器卖给大家，
所以世界怎么可能和平，
这样世界怎可以和平，
有人说也许我们把圣经的方法用在世界要谈和平的地方就能成功，
有人说可能我们用圣经教导的方法用在世界要讲和平可能会成功，
大家觉得用圣经教导的方法用在世界谈和平的地方能不能成功，
大家认为将圣经的教导教圣经的方法用在世界讲和平能不能够成功，
大家觉得能不能成功，
大家觉不觉得成功，
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够成功，
不能成功，
不能不可以成功，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连耶稣基督都不信却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那些方法来，那是靠你自己个人的行为，
如果你连耶稣基督都不相信又说要用圣经的方法，在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当然不会成功，
靠你自己的行为，
你也都是靠着自己的行为，
你不一定能够做到圣经里面所要教导的，
你不一定会捉住圣经所教导的，
哪怕你做到了一部分，
哪怕你会捉住一部分，
你却带着各自自己的罪各自自己的私欲，
但你却带着各人的罪各人的私欲，
那不可能和平，
不可以会有和平，
所以曾经有很多人说哇中东有战争，
所以有很多人说中东有战争，
哇这里有战争
那里有战争，
我们用圣经的方法来解决，
我们用圣经的方法来解决，
结果解决来解决去仗越打越多，
解决来解决去却是战争越来越多，
所以没有和平，
所以没有和平，
要想有和平，
要想有和平，
要想有和睦，
要有和睦，
唯有耶稣基督，
唯有耶稣基督，
唯有信耶稣基督，
唯有信耶稣基督，
成为神家里的人，
成为神家里面的人，
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
因为人是罪人，
每一个个人都是罪人，
每一个个人都是罪人，
每一个个人都在自己的想法当中可能有一些自私，可能有一些罪恶的地方，
每个人在自己想法都可能有些自私有些罪恶，
所以很难跟着某一个个人的意思来达到和睦，
很难跟着某个人的意思来达成和睦，
但是当我们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
但我们愿意跟随耶稣，
成为神家里的人，
成为神家里面的人，
哪怕像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这样完全敌对的也可以成为合而为一，
哪怕好像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直接敌对的两邦人都可以合而为一，
当然合而为一也并不等于大家没有自己各自的意见，
当然合二为一亦都并不表示各人没有自己的意见，
这里谈到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靠着耶稣基督合而为一，
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靠着耶稣基督合二为一，
他们合而为一之后外邦人的血统还是外邦人的血统，
当他们合二为一的时候外邦人的血统仍然是外邦人的血统，
以色列人的血统还是以色列的血统，
以色列人的血统仍然是以色列人的血统，
以色列人有他们一些传统还是有他们一些传统，
以色列人有他们自己的传统仍然有他们自己的传统，
但是他们是成为神家里的人，
但他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
各自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
各自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
但是都可以在一起来跟随耶稣基督，
都可以走在一起跟随耶稣，
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谈的合一，
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合一，
有一个非常美的故事，
有一个非常美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美国石油大王勒克菲勒，
知道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他曾经也是教会的长老，
他曾经是教会的长老，
有一次教会要推行一个项目，
有一次教会要推行一个项目，
众长老坐下来讨论，
众长老坐下来去讨论，
结果有一个人表示反对，
结果有个人表示反对，
这个人就是洛克菲勒，
这个就是洛克菲勒，
但是教会按照章程只有一个人反对，大部分人都同意通过了，
但是按照教会的章程只有一个人反对，但其他人同意都可以通过，
那项目通过了但是需要有人来执行，
项目通过了但是有个人来执行，
那谁来执行呢，
哪一个来执行呢，
大家推荐来推荐去都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大家推荐下去推荐去都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于是有人说，
于是有人说，
其实这个项目的执行人最好的是洛克菲勒，
其实这个项目最好的执行人就是洛克菲勒，
很可惜，
很可惜
他投反对意见，
他投反对意见，
所以我们不能让他来做执行人，
我们不可以让他来执行这个项目，
另外就有人说，
另外有人话，
说洛克菲勒其实很适合执行这个项目。
洛克菲勒其实真系好适合嚟去执行呢个项目。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反对。
主要原因因为佢反对。
所以大家就说，为什么他反对，他还是属于最适合执行呢？
所以大家就喺度讲啦，因为佢反对，而且仲系最适合嘅执行人呢。
原来洛克菲勒当他反对某一个项目的时候，
当洛克菲勒佢反对某一个项目嘅时候，
他为了要证明他的反对是对的，
佢证明佢嘅反对系啱嘅。
他就拼命的全力的要把这个项目做好，
他拼命的要全力的将这个项目做好。
如果做不好，
如果做不好，
拼尽全力还做不好，
拼尽全力都做不好，
那么说明他的反对是对的，
说明他的反对是对的。
如果他搞破坏没做好，那么说明他的反对是错的。
如果他搞破坏做不好，那证明他的反对是错的。
那些长老就问洛克菲勒，你愿意做这个项目吗？
那些长老就问洛克菲勒，你愿意做这个项目？
洛克菲勒说，
洛克菲勒说，
我愿意，
我愿意，
但是你们要同意，
但你哋要同意。
你们如果同意，我就尽全力的来做这个项目。
如果你哋同意，我会尽全力来做呢个项目。
结果一致投票通过，让他来做这个项目。
结果一致投票，一致投票通过，让佢嚟执行呢个项目。
他本来反对，
佢本来反对，
但是因为他有能力执行，
因为佢有呢个能力去执行，
他也愿意执行，
佢愿意执行。
那些其他那些人也没有因为他反对而排斥他。
其他的人没有因着他的反对来排斥他，
而没有因为他的反对来不信任他，
而没有因为他的反对而不信任他，
反而接纳他，
反为接纳他
来做这个项目，
来做这个项目。
这个就是合一，
这个就是合一。
合一并不等于大家没有各自的意见，
合一并不表示各人没有自己的意见。
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人，
每个人的背景不同，
每个人的背景不同，
每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
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
没有不同的意见是不可能的，
没有不同的意见是不可能。
只有一种情况，有人说只有一种情况之下才可能没有不同的意见，
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可能没有不同的意见。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所有不同意见的全都离开，
所有不同意见的人离开，
然后教会就统一了。
这样教会就是合一了，统一了。
所以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很难有完全相同的意见，
所以我们自己各人没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意见。
但是因为都是神家里的人，
都因为是神家里面的人，
愿意保留自己的意见，
愿意保留自己的意见，
但是都按照神的心意，按照整个大家的心意一同来做，那叫合一。
但是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大家整体的心意来执行，这个就是合一。
信徒怎么才能合一？
信徒点去合一？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呢段嘅经文话俾我哋听，
不是靠个人，
唔系靠个人，
靠基督，
靠基督，
靠基督才能拆毁中间隔断的。
靠基督先至可以能够拆毁中间嘅呢缝墙。
那么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合一了要做什么呢？
咁拆毁中间隔断嘅墙，合一了会做啲乜嘢呢？
接下来的十七节就告诉我们，
跟住落嚟嘅十七节话俾我哋听，
十七节说。并且拿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
是谁？这里这一段经文是谁传和平的福音呢？
呢次经文系讲边啲人来传和平的福音呢？
这里的主语是前面的耶稣基督。
这个主语就是前面的耶稣基督。
说耶稣基督不光以身体废掉冤仇，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耶稣基督不单止以自己身体来拆掉中间隔断的墙，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也就是说，这个福音是带给人和睦、和好、和平的。
又系换句话嚟讲，这个福音就系带俾人和平和好嘅。
传福音给谁呢？
传福音俾边位呢？
这里说给你们远处的人，
系俾你们远处嘅人。
这个你们当然是指的以弗所的那些的信徒。
你们。当然是指以弗所的信徒，
就是那些曾经是异教徒的那些信徒。
你的曾经是异教徒的信徒，
说你们是你们远处的人，
就是说你们是远处的人。
所以不光传给你们远处的人，还传给那近处的人。
不单止传给你的远处的人，而且传给近处的人。
那个近处的人一般是指犹太人、以色列人。
近处的人一般来讲是以色列民和犹太人，以色列民。
所以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这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不光是成就合一，
耶稣基督不单止成就合一，
还将这个使人和平和睦的福音传给远处的人、近处的人、所有的人，
而且将这个和平的福音，使人和睦和平的福音传给远处的人、近处的人、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但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没有传福音给所有的人？
但是耶稣基督在最小的时候他有没有传给所有的人？
很显然没有，
很显然是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他要教导门徒们要去传福音。
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教导门徒你要出去传福音。
所以这一节经文虽然讲的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将福音传给所有的人，
这节经文就是讲耶稣基督最小的时候他将他的福音传给世人，
这也是要告诉我们，
亦都话俾我哋听，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哋系耶稣基督嘅门徒。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不光成就这个救恩，
耶稣基督最细嘅时候，唔单止成就呢个救恩，
还将这个福音传给人，
然之后将呢个福音传俾人。
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哋作为耶稣基督嘅门徒，
我们要将这个福音传给所有的人，
我哋要将呢个和平嘅福音传俾所有嘅人。
这就是第十七节要讲的意思。
这个就是十七节要讲的意思。
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成就合而为一，
耶稣基督成就合二为一，
让信徒合一，
这样信徒合一
是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是要我们传福音，
就是要我们传福音。
这是十七节很重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十七节最重要的信息。
合一是要是为要做什么？
合一是要用来做什么的？
合一是为要传福音，
合一是用来传福音。
这是第二个，这段经文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第二个最重要的信息。
耶稣基督成就救恩，
耶稣基督成就救恩，
成就救恩之后也传福音给人听，
成就救恩之后又传福音给远处近处的人。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耶稣基督是信徒合一，
耶稣基督是信徒合一，
是要让我们传福音，
是要我们传福音。
所以教会是要传福音的，
所以教会是要传福音的。
虽然教会也是要帮助照顾一些生病的、一些年长的或者一些小孩子，
当然教会要照顾这些年长的生病的年幼的，
教会也需要有团契，彼此之间有相交、有团契、有互相分享的时间。
教会也是要团契的生活。
但是所有的这些都不是教会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要做的。
但所有这一切不是教会最重要要做的。
教会最主要要做的是传福音造就人。
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要传福音造就人。
因为耶稣基督是信徒合一的目标，就是要传。
因为耶稣基督是信徒合一的目标，就是要传福音。
当教会所有的人都愿意如同这里所讲的传和平的福音，
当教会所有的人都按照这里教导要传和平的福音，
教会不能不兴旺，
教会不可能
大家忙着传福音，
大家忙着去传福音，
哪还有时间来吵来吵去，
还有什么时间来在这里吵架，
想合一都难，想不合一都难，
想不合一都难。
所以盼望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盼望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在我们的施工当中，
在我们的施工当中，
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侍奉当中，
在我们的侍奉当中，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那就是传福音。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重要的焦点，就是要传福音。
我们看很多的施工，
我们见到很多的施工，
我们看我们自己个人很多的方面，
我们可以看自己个人很多方面
是不是合神的心意，
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看我们是不是传福音造就人。
我们最重要的来看自己是不是我们要传福音造就人。
如果是传福音是造就人的，
如果真的传福音造就人的，
哪怕有不同的意见也是这里所说的合一，
哪怕有不同的意见都是这里所说的合一。
圣经当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吵架的事情，
圣经当中有一段出名的一个吵架的事情，
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就在使徒行传十五章。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好几次跟不同的人分享这段经文，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有好几次跟弟兄姊妹分享这段经文。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使徒行传十五章，
那里记载巴拿巴、保罗、马可，
这里记载巴拿巴、保罗、马可。
大家都知道巴拿巴是保罗的伯乐，
这个巴拿巴是保罗的伯乐，大家都知道
对保罗有知遇之恩，
有这个对保罗有知遇之恩。
马可比较年轻，是巴拿巴的表弟，
马可比较年轻，是巴拿巴的表弟。
他们三个人曾经一起出去传福音，
他们三个人曾经一起出去传福音，
可是到了一半，
但是 但可惜去到一半。
这个马可也许可能太年轻，可能吃不了苦。
这个马可可能是太年轻，吃不到苦。
中途就跑回来了，做逃兵了。
他中途就回家逃兵。
后来他们三个人又要出去宣教传福音。
后来他三个人又说要出去宣教传福音。
这个保罗他不干了。
哎，保罗，我唔好讲我。
他说：“这个马可以前是逃兵。”
那个马可以前系逃兵。
他说：“巴拿巴，我们要再去宣教的时候，绝对不能带这个马可。”
巴拿巴，我哋最初去嘅时候，我哋唔可以带呢个小子。
但是巴拿巴却说：“
但系巴拿巴却系话，
这是我的表弟。
呢个系我表弟，
他年轻，
佢年轻，
他可能以前不懂事，
或者以前佢唔懂事。
他愿意传福音，
佢但系佢愿意传福音。
我们还是带他去吧。
我哋仍然系带佢出去吧。”
那保罗说：“不可以。”
保罗话：“唔得。”
保罗说：“
保罗话，
其实不是保罗说，是我说。
唔系保罗讲，系牧师讲。
是保罗心里在说。
系保罗心里边讲。
虽然他是你的表弟，
虽然佢系你个表弟，
虽然你对我有知遇之恩，
虽然你对我有知遇之恩，
但是你如果今天一定要带马可，
如果你今日真系一定要带马可，
我就跟你分道扬镳。
我就同你分道扬镳。
大家觉得他们之间是不是在吵架？”
你觉不觉得他们中间是不是吵架呢？
大家觉得带马可是神的心意，还是不带马可是神的心意？
带马可是神的心意，你说不带马可是神的心意呢？
大家觉得他们之间这个争吵是合一还是不合一？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争吵合一还是不合一呢？
我思考了 很久很久。
我思考好久好久好久。
他们到底是神的心意还是不是神的心意？
究竟他们这样做是神的心意还是神的心意？
是带是神的心意还是不带是神的心意？
是达到神的心意还是不达到神的心意？
有人说带是神的心意，也有人说不带是神的心意。哎，怎么不翻译了？
不懂翻译啊。
有人说带是神的心意
啊、有人说带是神的心意，不带也是神的心意。
有人说不带才是神的心意。
有人说不带也是神的心意。
那他们是不是合一？
那他们是不是合一？
有人说是合一。
有人说是合一。
有人说吵架了分道扬镳了还什么合一、
这个吵架了分道扬镳了也不是神的心意。
那有人说是合一。
有人说合一。
原因就是保罗是使徒。
有人说保罗是使徒，
他写了这么多合一的经文，
他写了这么多合一的经文，
他如果自己都不合一，他还哪有脸写？
他自己都不合一，他怎可以写得出来？
所以肯定是合一，
肯定是合一。
我思考了很久，
我思考好久，
最近终于有答案，
最近终于有答案。
把以弗所书这段经文跟那个故事连在一起，就有答案了。
将那个以弗所书头先这段经文和这个使徒行传这个故事合在一起，就有答案了。
巴拿巴跟保罗虽然吵架，
巴拿巴和保罗虽然是吵架，
但是他们没有在耶路撒冷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
但是他们没有在耶路撒冷一路的吵架吵架吵架，
而是保留各自的意见，
而是保留各自的意见，
然后多出去宣教传福音，
然后多出去的一就出去传福音。
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说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
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西拉也出去了。
他们出去干什么？
他们出去做什么？
不是出去散散心，哎呀吵架麻烦，出去散散心。
不是出去要散散心，哎呀研究出去散散心，
而是都出去传福音，都出去宣教，
都是出去传福音，都是出去宣教。
巴拿巴有了一个马可做助手，传福音传了很远。
巴拿巴有这个马可做他的助手，传福音传得很远。
保罗也一样，传福音传得很远。
保罗也都是一样，传福音传得很远。
所以巴拿巴带马可是神的心意，
所以巴拿巴带马可是神的心意。
保罗没有带马可拣选了一个希拉也是神的心意。
保罗没带马可拣选一个西拉也都是神的心意。
他们没有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吵下去，而是都出去传福音，所以他们也是合一的。
他们没因这件事情一直在这里吵架，他们都是都出去，这个是合乎神的心意，是合一。
所以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合一是为要做什么呢？传福音。
合一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要传福音。
所以如果大家都愿意传福音，
所以大家愿意的去传福音，
虽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虽然是有些不同的意见，
但是都可以放下来，
都能够放低，
保留自己的意见，
保留自己的意见，
但是都是为了神国的好处，一同去传福音造就人，那都是合一，都是神的心意，
都是为了神的心意，为了要 一齐出去传福音造就人，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是合一。
而与此相反，
与此相反，
如果有意见也不提，
有意见又不讲出来，
也不说，
又不讲，
但是什么都不做，
但是什么都不做，
不传福音，
又不传福音，
也不教导，
不教导，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表面看上去风平浪静，
表面上看到风平浪静，
那其实根本不是这里所谈的合一，
这个根本就是圣经所讲的合一。
合一是要传福音，
合一是要传福音，
圣经教导得非常清楚，
圣经教导得非常清楚，
所以让我们都记住这第二个要点，
所以让我们记住第二个要点，
信徒合一是为要做什么，
信徒合一是为要来做什么，
传福音，
传福音，
造就人，
造就人。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让我们看第三点，
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他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
这一节经文其实非常的美，
这节的经文非常的美，
我常常被这一节经文所吸引，
我常常被这一节的经文所吸引，
但是很奇怪，
但奇怪，
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圣经要背，
很多人有不同的圣经要去背诵，
网上也可以找到很多要背诵的经句，
网上也都可以找到很多背诵的金句。
大家有没有谁看见这一节经文被人当作金句来背的？
但大家有没有见到这节的经文是人家当作是金句来背的呢？
好像很少哈，
很多是很少的，
但是这节经文实在需要背，
但是这节经文真的需要背。
2017年我们国语每周要背诵的经文是我整理的，
国语前期我们每个礼拜要背诵的经文是我所整理的，
今年 也放到教会的这个程序单上面，推广到整个教会来背，
今年也都是将这件事情推广到整个教会，用弟兄姊妹来背诵。
我没有把这些经文放进去，
我没有将这些经文放进去。
2018年如果我来排，我肯定要把这些经文放进去，
2018年仍然是我安排的，我一定会将这些经文安排进去，
因为这些经文实在是太美了，
因为这节经文实在太美。
大家看这节经文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三位一体，
大家要留意，在这节经文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三位一体，
也有非常重要的三位一体当中的三位各自的分工，
也都看到三位一体各自他们不同的分工，
所以是不是很重要的经文，
是不是很重要的经文？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这个他是谁？
因为我们两下接着他，这个他是哪位？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被一个圣灵所感，
被一个圣灵所感，
有圣灵，
有圣灵，
得以进到父面前，
得以进到父面前，
有圣父，
有圣父，
圣父圣子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
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成就救恩，
耶稣基督成就救恩，
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使我们两下成为一个整体，
让我们两下成为一个整体，
然后圣灵感动，
然后圣灵感动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可以进到父面前，
可以进到父的面前。
大家特别注意，
大家特别的注意，
这里用的是说进到父面前，
这里讲到是进到父面前。
在十六节那边谈到神的时候，
在十六节讲到神的时候，
说是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
这里没有简单说进到神面前，
这里没简单说进到神的面前，
而是说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里是讲到得以进到父的面前。
为什么他这边要改一个词进到父面前？
为什么在这里就改一个词就是叫做父了？
大家都知道圣经以弗所书是圣灵感动保罗写下来的，
我们知道圣灵是感动保罗 写这个以弗所书，
所以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每一个字都有它特别的意义。
那么他这边为什么没有说进到神面没有简单的说得以进到神面前，而是说得以进到父面前呢？
为什么这里说没简单的话得以进到神的面前，而是说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呢？
这是要告诉我们，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所来到神面前，这个神是我们的父，
我们来到这个神的面前，这个神就是我们的父，
被同一个圣灵感动来到父面前，是要有那个父子亲密的关系的，
是被这个圣灵带领去到这个父的面前，是需要个父子关系，亲密的关系。
所以教会信徒合一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教会的信徒合一的目标是什么？
教会信徒合一的目标是大家都进到父面前，跟父有亲密的父子的关系。
教会的合一是被带到神，即系我哋嘅父嘅面前，大家可以有合一，可以有亲密嘅关系。
所以合一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合一嘅目标系乜嘢？
或者进一步说，合一的最高的目标是什么？
进一步讲，合一嘅最高嘅目标系乜嘢？
最高的目标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人跟父有亲密的关系。
最高嘅目标就系将所有嘅人与父有个更加密切嘅关系。
教会最高的目标不是我们有空来教会聚聚。
教会最高的目标不是我们有时间来到地方聚会一下。
教会最高的目标也不是我们有恩赐，所以我们在这边忙得不亦乐乎，做各样的事情而已。
不是说我们各人有不同的恩赐，在这里忙到不亦乐乎来做不同的事。
教会最高的目标，信徒合一最高的目标，是要让人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
教会的合一，教会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让我们与神有更加密切的关系。
所以教会的施工，
所以教会的施工
的最高目标，当然也是帮助人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当然，教会最高的目标是帮助人能够与神更密切的关系。
我想这是神的心意。
我想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所以相反，
相反，
如果教会各样的施工，
如果教会各样的施工
做来做去，让人跟神之间远离了，让人跟神之间建立不了亲密的关系，那不可能是神的心意。
做来做去，搞来搞去，让人不可以与神更加密切的关系，而是远离，这个一定不是神的心意。
可能你是出于好心，
或者你就是出于好心，
也很热心，
或者很热心，
拼命做
搏命的做，
但是你拼命做来做去，让人一个个跟神之间脱离了关系，那不可能是神的心意。
拼命的做，要让人与神的关系逐渐的离开，这个一定不是神的心意。
教会或者团契很多的施工，很多的决定，
教会很多的施工决定团契，
在做决定的时候，很难说绝对是这样是对的，或者这样是对的。
很多决定都很难说这样决定是对的，这样决定是对的，这个决定是错的。
因为我们人的眼光很有限，
因为我们人的眼光有限。
那怎么来评判呢？
怎么去平衡呢？
有很多不同考量的方面，
有很多不同的考量方面。
根据这段经文，
根据这段的经文，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的情况之
下，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
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
如果我们选择这样做，
如果我们选择这样去做，
会不会让人离开神？会不会让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亲密？
会不会让人去远离神，让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不密切？
如果你看上去很合理，但是这个做法很显然会让人远离神的，那不可能是神的心意。
可能看上去是很合理，但是这样的做法让人一个个离开神，这个显然不是神的心意。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该怎么做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讲了这个道理。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讲了这个道理，
也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保罗说，
保罗说，
那个祭过偶像的那个祭物可以吃也可以不吃，
这个拜个偶像的祭物可以吃也都不可以吃，
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
吃也得不吃也得。
不过看样子保罗是喜欢吃的
啊，看样子可能是保罗是喜欢吃的。
因为保罗这样说，
因为保罗这样说，
我可以吃也可以不吃，
他说我可以吃也都可以不吃，
不过呢我一直都吃，
但我一直都在吃。
当然我一直都吃这句话是我加上去的、
我加上去的。
但是如果因为我吃这个祭过偶像的祭物让我的弟兄跌倒远离神，
但是我吃这个祭过偶像的食物让我的弟兄去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
我就永远不吃。
我就再教一句话，
我再加上一句话，
就是再好吃我再想吃我也不吃，
即系最好吃我最想吃我也都永远不会吃。
这是保罗面对吃不吃祭物他的一个道理和做法。
这个就是保罗对这个祭过偶像的食物应该吃抑或不吃的他应有的态度。
他没有说食物可以吃的有什么不可以吃，为什么你不让我吃？
他说食物可以吃的，是可以吃的，为什么你不可以给我吃？
他也没有说可以吃的吃吧没关系，
他没说吃啊没问题你吃啊，
他是说是可以吃，
他说是可以吃，
吃没关系，
吃没关系，
不吃没关系，
不吃也都没关系，
但是如果我吃让人家跌倒那就有关系了，
但是我吃让其他人跌倒这就有问题了，
那我就再好吃再想吃嘴巴再馋再流口水我也永远不吃，
最好吃我最想吃我最点流水我永远都不会吃。
为什么？
点解？
因为神建立这个教会，使教会合一，使信徒的合一的最高目标是让人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
因为神建立这个教会，要信徒合一，要彼此合一，最高目标就是让人与神的关系更加密切。
因为这是圣经讲的，
这个是圣经所讲，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动，得以进入父的面前。
大家今天就可以先背一背，
懂得可以用我哋去念呢节嘅经文。
明年每一个星期背这些经文，大家就很轻松啦。
咁出年有一个星期要背呢节式经文就好轻松啦。
这是第三个要点。
呢个第三个要点。
合一的最高目标乃是让人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
合一嘅最高目标就系让人与神更密切嘅关系。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呢节经文话俾我哋听。
信徒合一靠什么？
信徒合一靠乜嘢？
不是靠个人，
唔系靠个人，
而是靠基督，
系靠基督。
因为是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
因为耶稣基督成就救恩，
让所有的人可以因为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
让所有嘅人成为信耶稣成为神嘅儿女，
成为一家人，
成为一家人。
所以中间隔断的墙就拆毁了，
所以中间隔断嘅墙就拆毁了。
那么信徒合一是为要做什么？
信徒嘅合一为咗要做乜？
是为要传福音，
是为了要传福音。
信徒合一的最高目标是什么？
信徒的合一最高的目标是什么？
乃是让人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
乃是让人与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所有的信徒，
让我们所有的信徒，
我们都依靠耶稣基督合而为一，
我们依靠耶稣基督合而为一，
也让我们都传福音，
让我们都传福音。
虽然 Brampton 的地方不是很大，
虽然 Brampton 不是很大，
但是仍然有很多的人，
仍然有很多的人，
有很多的中国人，也有很多的不是中国非中国人，
有很多的中国人非中国人，
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也求神帮助我们，
也求神帮助我们，
给我们有智慧，
给我们有智慧。
当我们做施工做安排的时候，
当我们做施工做安排的时候，
记住教会合一，信徒合一，最高目标乃是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
教会的合一，信徒的合一，最高的目标就是让人与神更加密切的关系。
教会的合一，信徒的合一，是神的心意。
教会的合一，信徒的合一，这个是神的心意。
但是教会的会众，我们每一个个人都是罪人。
但是教会的会众，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依靠每一个个人，或者依靠我们自己个人，很难有合一。
我们依靠每某个个人或者是靠自己是很难。
我们乃是要依靠神，
我们乃是依靠神，
因为他爱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他把我们放在一起，
他将我们放在一起，
让我们成为一个整体，
让我们成为一个整体，
有他的美意在当中，
有他的美意在当中。
让我们一起来仰望神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仰望神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因为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我们人很软弱，
我们的人很软弱，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的眼光很有限，
我们眼光有限，
但是你将你的话语，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但是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好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走哪里去，
让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怎么做，向哪个方向走。
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深深的知道，
让我们深深的知道，
信徒的合一乃是靠基督，
信徒的合一，合一乃是靠基督，
信徒合一乃是为了传福音，
信徒的合一乃是为了传福音。
合一的最高目标乃是要跟神有亲密的父子关系，
信徒的合一最高的目标就是用信徒有亲密的父子关系。
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合而为一，
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
因为这本是你的心意，
这个本是你的心意。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
就是听见我们讲的，就是说无论我们走哪一条路，我们都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一定会祝福。中国人都讲的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都是未必看得到的，但是我们都是见到，如果是走在神的意思里面，那是传福音的话， 神一定会祝福。我哋一齐起立嚟唱呢一首诗歌。但系，愿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将自己嚟到系摆上，就话藉我嚟到赐恩福，因为神俾我哋嘅恩典，神俾我哋嘅教训，我哋都系将佢传俾人，系将佢传来去其他我哋附近嘅人。我哋一齐唱呢首诗歌399首。尘世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满布，快把真光照亮，是有上这般欢畅。泪去见证，生活是黑将明灯。静啊，自人福；静啊，自人福；静啊，生命永耀著名。始终于人，静啊，自人福；静啊，自人福；静啊，生命永耀著名。静啊，自人福，救主。
奉献祷告，我们请陈弟兄作回应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上巴夫，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那么美好的一个早上，来到你的脚前来敬拜赞美你。主要求你特别今天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感谢你保守我们过往的一个星期，赐给我们每天的饮食。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信徒的合一，我们唯有透过你才能把彼此间的矛盾扫除。在这里特别纪念你当年的顺从摆上，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以神为乐。今天我们带来的金钱求主你接纳使用，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我们天上巴父，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名求， Amen。
阿们。请坐。 非常高兴弟兄姊妹回到我们的殿，一起敬拜我们的神。
非常高兴弟兄姊妹能够一起回到我们的殿里来一起敬拜神。
如果你是新来的，请在外面的嘉宾留名册上面放下你的联络资料，我们日后与你联络。
如果你是新来的，我们邀请你在外边的嘉宾留名册上留下你的联系资料，以便于以后我们和你联络。
就我们看看第一趟，就是我们本周背诵的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项，就是我们本周所要背诵的经文。
就经文在箴言十六章第三节，我们一起就是同心读一次。
箴言书十六章第三节，我们一起同心读一次。
你所做的
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神有他的应许，我们都是将我们交托给神。
神有他的应许，我们要将所有的交托给神。
就在第四项，就是教会的运动夜。
第四项是教会的运动夜。
在下星期星期日，就是九月十七号，我们有一个是运动的传福音的时间。
就是在下个星期日九月十七号的晚上，我们有这个运动夜，也是传福音的时间。
请邀请亲友到时参加。
请你邀请亲友到时候参加。
第五项呢，就在来紧个星期三。
第五项就是接下来的星期三。
张国强牧师呢，就会在我们祈祷会上面就分享中国和台湾他的事工，请弟兄姊妹就是到时参加。
张国强牧师会在祷告会上分享他在中国和台湾的事工，我们邀请弟兄姊妹参加。
就留意第八项呢，就是那个电子转账的奉献方式。
我们请留意第八项，就是教会现在有电子转账的奉献方式。
即如果你是对奉献呢有这个这样的方法来奉献呢，请跟我们的财务部联络。
如果你想采用这个方法来奉献的话，就请你和财务部联络。
就是在感恩代祷的事项呢，请弟兄姊妹就是时常的纪念我们软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感恩代祷事项呢，请大家留意，我们请大家能够特别为这些软弱的肢体来祷告。
就那些青年的事工，或者是同埋我们的宣教士，时常的在纪念祷告上面纪念他们。
我们也为了青年事工以及宣教的事工，我们也要在祷告中常常的纪念。
OK， 请各位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请各位起立唱三一颂。
让我们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之后散会。